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 你好，这里是分享知识和生活经验、心得体会感受的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那么今天天气一般啊，虽然大家看到外面是这个晴空万里，但实际上就在我头底还是有一点阴云在下雨。那么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又出来和大家分享近期阅读的一本书了。这本书呢，其实在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大家都有看到，它的名字叫 Deep Work， 深度工作。那么它在豆瓣上呢有3300多条用户的评价，可以算是一本很受欢迎，或者说很有讨论空间的一本书。那么这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但是想做的事情，你的任务清单呢可能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无限了。于是呢，提升效率变成了一个刚需。那么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尽量做更多的事情，大狗熊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论。那么这本书讲到的 Deep Work 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哎呀，下雨了。好， anyway， 这个雨不算太大啊，我们继续。那么客观来讲呀，这本书提到的一些方法呢并不新颖，而且呢很多西方的类似的这种书呢其实讲的道理都差不多。那么我们以前在狗熊有话说里面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个 single tasking 啊，单任务，也介绍过刻意工作，那么都是有类似的一种模式，也就是提出方法来解决目前大多数人缺乏时间和精力的问题。但请大家在阅读这些类似的书之前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些方法都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思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工具上的调整和改善，但是它并不是解决你问题的最终的解药。不要幻想说读完一本书就可以搞定所有的这个代办事项什么的，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列出一个清单去做。另外呢，也不要太迷信这些书的方法。那么类似这本书，像 Deep Work 深度工作这本书呢，是我们狗熊有话说以后会分享阅读经验的时候提到的一种叫做方便面书。那么因为它很快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不值得在上面花太多的时间。 OK， 我们回到Deep Work 这本书。那么首先什么是 Deep Work？其实每个人的工作呢，按照作者的定义有分两种啊，一种叫做这个 deep work， 就是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效率，然后呢真真正正的把工作往前推进，并且呢有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写了一本书啊，或者是策划了一个精心准备的演讲，或者呢是这个刻意去练习你的某项技能，最后呢达到了一个预定的目标。那么这些呢，或者是执行一个复杂的项目，这些都叫做 deep work。 那么与之相反的呢是 shallow work， 也就是浅度工作。那么比如说随时的翻翻微信啊，然后呢这个看看邮件啊，刷刷朋友圈等等，那么这些其实对你的工作提升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但我们的工作时间里面也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这叫做 shallow work， 包括一些冗长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会议也是这样。那么美国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大概有60%的这个工作呀是 shallow work， 也就是在这个浅度的这个工作状态下进行的。哎呀，阳光刺眼，我得戴墨镜啊，完蛋了，穿着这个 M65 然后又戴个墨镜，感觉像抢银行的人。 OK，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这个 deep work shallow work 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我们之前讲的刻意工作刻意练习和这个单任务提到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 人的注意力呢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或者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那么你任何做的事情都会或多或少的消耗你的注意力，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有价值的事情上。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是深度工作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本书里，深度工作这本书里面讲到这种深度工作的状态呢，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不受其他的任务打扰，就是使用一个单任务的方式去做。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在2009年一项心理学的研究，那么让一群人先做这个一道谜题解一个小谜语，然后呢第二个任务呢就是去回答一些对专注要求比较高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类似那种深度工作中会涉及到的问题。那么两组对比下来呢，其中一组呢是解完谜题再去回答那个专业要求高的问题，另外一组呢是解谜题的中途过程中被打断，然后呢再去解答那个问题。那么第二种状态我们在真实环境中经常碰到，对吧？你会被打断。实际的测试结果下来呢，第二组被打断的那一组呢做后面的问题的效率远远要低于第一组。那么这就是深度工作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指导。那么他其实在书里更多还是用方法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些具体怎么去做啊。那么他提出了四个方法，就是可以让你快速的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第一种呢叫做 monastic， 也就是修道士方法，也就是彻底将你所有会打扰你注意力的那些东西，比如社交媒体啊、社交网络呀、等等啊、电话呀，这些全部切断，躲到深山里去做创作啊。那么这种事儿呢就相当于叫做修道士的解决方案。那么第二种呢叫做 bimodal，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两边双峰，两边都做到极致，就是你在工作中呢全神贯注的去做工作，然后离开一切的打扰。那么在工作之后进入到生活模式呢，就彻底不碰工作。那么这个模式呢，很多西方人是这样去做的，但是现代人其实越来越难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了。那么第三种方法呢是叫做 rhythmic， 是效率式间歇式方法啊，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提升效率的很多方法论里面都会看到的，比如说像番茄工作法就是这种，也就是说你在一个间歇的一个时间块，比如说90分钟或者是30分钟之内呢，专心去做不受打扰啊，专心刻意去离开打扰，而在两个时间块之间呢，你可以做一些缓冲，去做一些这个就是低强度的 shallow work 这样的工作。那么第四种方法呀，也就是这本书里讲到的一个叫做新闻突发式的方法，journalistic 是什么？是一种可能我觉得更适合我的方法，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刻意去准备那些方法工具，而是在一旦你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就把这个时间用来作为深度工作的练习。那么比方说我现在在午休时间啊跑出来用30分钟做一个这个书评的视频，其实就是一个临时发现这段时间可以用上，然后就把它用起来了，一个突发的方式。就像新闻工作者记者是无法去预判什么时候有新闻的，他们只能随机应变。 OK， 这就是四种方法，但其实这些方法都是根据不同的人习惯不一样，你可以去有意识的有方式的去选择适合你的方法。那么具体要在工作中进入到深度工作的状态呢需要去养成一定的仪式，养成仪式以后你就会形成习惯，形成习惯以后这件事儿就容易了。那么最简单的养成仪式一共有三个方式啊，三个点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整理你的环境，你周边的这个空间，如果你的办公的环境没有太多的干扰，你也很容易集中在注意力在你的工作上。就像佐藤可士和一个日本的设计师，他的工作办公桌上不允许有任何的闲杂物品出现，那么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正在做的事情上。然后第二呢是设定界限 boundaries， 也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有哪些东西是不能去碰的，也有点类似你的 个人纪律。那么比如说你的这个在工作的时候，微博是不是就不要去刷了，微信就不要去看了。 OK， 那么第三呢，是让你的这个深度工作的状态能够持续，就是你要给它一定的供给 sustainable。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口渴的时候，你是无法去专心去工作的。 OK， 那么这就是三个要点要去做到的。其次呢，书里还提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方式，我觉得对我比较有帮助的有两种。第一种呢叫做 productive meditation， 效率化冥想。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些不是处在工作的状态，比如说散步呀、乘车回家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空闲时间，那你就把你的思绪集中在一个要去解决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可以是天马行空的，比如说人怎么移民火星，也可以是一个你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不要让思路离开，一直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去想它的处理方式、它的背景如何如何。最后呢，再列出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去执行的步骤，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这个呢，相当于是对大脑进行一次这个健身房式练习。如果你能够持续的去保持这种训练的话，你的思维模式会变得越来越厉害，你的头脑会变得越来越灵。meditation， 这个 productive meditation， 效率化冥想。第二种方法呢，叫做 cold turkey， 也就是当你觉得有些事情你想要这个远离它，但是你又下不了决心的话，可以试一试这种叫做 cold turkey 的戒断式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中间没有缓冲，直接从是直接变到不的状态。其中一个例子是关于 Facebook 社交媒体的，你可以试试直接不用社交媒体，比如说30天，那么坚持30天之后呢，来审视说，哎，这30天我的生活有什么巨大的影响吗？我是不是比之前变得更好了？如果答案是的话，那么你就直接戒断；如果答案不是的话呢，你可以继续去用。OK， 那么我自己也试过啊，戒断30天的朋友圈，那么收获其实还是挺大的。但最后其实自己又开始使用了，只是说我使用朋友圈的方式变得和以往不一样。OK， 这就是 Deep Work 这本书。那么更多细节大家可以继续去看这本书。那么还是我要强调的这一点。任何这种方法提高效率的方法论的书都不是万能的解药，最终要解答效率提升的问题还得靠你自己的判断。 OK， 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火星有话说，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视频频道，获得更多精彩的视频，更多好书我们以后再分享。拜拜，下期再见。